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周平安的经过。今天是庆祝父亲节，我首先祝贺每一位做父亲的，求神赐给做父亲的有健康、有美好的灵命、有天父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首先听神的话语之前做一个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把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这一位的父亲，让他的爱心、他的照顾能够让我们明白，天父，你是一个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下父亲们他们的劳苦、他们的摆上，让主你的话语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做一位好像你这样爱的天父，照顾在地上所有的儿女，以至于家庭因为有父亲的爱，能够彰显你的作为，能够去见证你是我们所爱的天父。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帮助讲的、听的，我们同盟领受你属天的福气。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更新爱神的心。更新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发现工作比以前辛苦了，而成果却比以前少了时候，那表示我们的身心灵已经非常的疲乏了，需要更新。更新就是改变一个工作的方式，这时候呢就会速度更快，而且呢工作更有效。最近我们经常使用 Zoom 在网上敬拜，运作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停待在一个熟悉的操作中。有一天电脑出现一个更新的要求，叫我们做一个更新的工作。为什么要更新呢？因为随着大众的需要，设计者要加一些新的技术来配合满足大众的需求，因此使用的人也要更新，不然的话呢就不能够继续的使用。当我们发现生活遭到许多的挑战，爱神的热心冷却了，信心退步了，你感觉到心里软弱、冷淡、退缩，爱心减少了，我们就要找出问题的所在，接着更新、改变令我们产生以上问题的做法。基督徒也需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很爱神，在这一种习惯性的敬拜、读经、祷告、服侍的底下，一切都正常的运作，可能会忽略了需要更新爱神的心的必要性。今天早上的信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如此。马拉基先知记述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以色列人归回重建的期间，他们曾经经历了一个很艰苦的时期。所罗巴伯带领他们重建圣殿，以斯拉带领他们 般律法。尼希米带领他们重建城墙，三次的归回，这段艰苦的阶段真的是不容易过。神都给以色列人在这个三个阶段归回的时候许多的恩典。这三个机会的恩典本来是一个可以令以色列经历属灵复兴的一个好时机。故事继续说下去，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建成了，已经到了马拉基他写这卷书的时候超过了50年。以色列人重新恢复了在耶路撒冷50年这样的一个敬拜生活。当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发现他们这时候的圣殿的敬拜变成一个形式，虚有其表。祭司与人民的属灵的情况一直在欺骗神，不把应该奉献给神的礼物献上。结果他们又遇上了贫穷及各样的困难的当中，于是开始的埋怨上帝，怀疑神的存在，究竟是不是神仍然爱他们呢？可见他们对神的爱已经麻木了，甚至到一个怀疑神的爱的地步。所以经文在第二节，当神说神曾经爱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回答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究竟他们属灵的光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神知道了，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更新。更新些什么呢？根据这段经文的思路，只有5节非常的清楚。神告诉他们在第二节，我曾爱你们，就讲到神的爱是恒久不变的。我曾爱你们，第二节。第二点，神的爱是拣选的恩典，在第二节下半节到第四节，神以这个以扫与雅各的故事讲出了他拣选雅各这一种拣选的恩典。第三，就是神的爱是数算不尽的，就在最后的第5节。所以更新就是在这3点当中，在第二节到5节的里头，我们看见神要以色列民更新的3点。现在我们来看神的爱，第一点是恒久不变的，我曾爱你们。希伯来文的时态是完成式的，表达神的爱是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在运行当中，直到现今他仍然在以色列的民当中运行着。其实就是说到神爱你们，过去爱你们，直到现在仍然继续爱你们。不是说以前爱你们，现在就不爱了。究竟神在过去的日子中怎样爱护以色列人呢？事实上，以色列人无法否认神的爱。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里面， 神曾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神曾经与他们建立圣约，将他们从万民中选召出来作为自己的子民。神是信实的，他在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上完全表达他这一种的大爱。在整本旧约圣经中，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以色列人申明他的爱。事实上，旧约圣经有很多处描述神的恩爱，例如申命记第七章七到八节指出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恩典和慈爱。他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神真是信实的主，他必信守圣约而去爱顾他的儿女们。神又在另一处应许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所以神的爱是恒久的，神的爱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无可推诿的，是不能够否定的，他们可以经历到，他们可以感受到、经验到。当神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这时刻却对上帝回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一种回答的态度显示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已经对上帝的爱盲目了。他们从神的爱当中失落了，他们属灵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一种属灵的视觉。神说：我曾爱你们，我在许多的事上爱过你们，我在历史上一直的爱你们。正如孩子可能一生都在承受父母的爱的底下，却不时宣称他没有被爱这一种的说法，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变得把每一样的爱、天父的爱的表示都看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故意的不理会天父这一种的表示。所以当遇到小小的艰苦和困难的时候，就成为了他们认为上帝不爱他们的证据。所以当神一旦提到说我曾爱你的时候，百姓就以这一种的态度、这种的话来回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假设孩子有一天对我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何感觉啊？你会如何回答？相信我们一定会很伤心，相信我们也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给孩子的，孩子说这句话都会令我们失望。当孩子这样回答我们的时候，我相信你 会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你会对他说，孩子啊，我曾经爱你的，你记得吗？当你在做婴孩的时候啊，每一个晚上我都给你喂奶，我都给你换尿片。当你上小学的时候，我替你选好学校。当你完成大学毕业的时候，结婚了，我以为做父母的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了，没想到我还要继续照顾你所生的孩子。后来我做父母的，我明白了，我这个我曾爱你，不是从小就爱你，一直到你老的时候，我要用我这个一生来爱你，因为你是我所生的孩子。神今天也是如此，我曾爱你，过去小的时候爱你，到你老了的时候呢，他仍然继续的爱你，不会因为时间削退了神对我们的爱，他是恒久的爱我们。弟兄姐妹，神曾爱我们，正如他曾爱以色列人一样。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之处，神爱我们是由于他是爱的源头，神始终如一的爱我们，他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神一定会逆行他的约去爱我们。而我们是否会逆行这个约去爱神呢？神向犹太人宣布他的爱，但他们却反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弟兄姐妹，这句直问神的话，岂不是很多时候也出于我们的口吗？以色列人对神的责难，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爱所发出的疑问。多少时候我们觉得神并不爱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比别人艰苦，可能我们身体又有疾病，我们的心里可能会这样想，如果神真的爱我们，为什么这一刻会使我们的生活这么艰苦呢？神为什么不使我们凡事顺利呢？身体健康呢？有些基督徒正在向神问相似的问题，他们只为跟前所遭遇的一点困难埋怨神，甚至灰心退后，自暴自弃。他们把神以往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的爱，这时刻抛诸脑后。神的答复是说，只要你成为今天我的儿女基督徒，即使神不再给我们任何好处，不再医治我们的疾病，不再听我们的祷告，不再为我们显出任何的作为，神既然让我们成为他儿女，这一切已经足够说明他爱我们了。他曾经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因为遭遇难处和怀疑神的爱合理吗？这些困难会否因为我们缺乏了对神存有感恩和顺服的心而引致呢？ 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真的看到他的大爱，以至于我们不会从他复辙，好像以色列人这一刻一样，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继续的存一个怀疑神的爱活下去了吗？假如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怀疑神的爱的时候，就会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受到致命伤，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乃是建立在爱的根基上。如果我们对神有怀疑，就会破坏了这一个爱的关系，就是在一个不信任的关系当中继续的活下去，那有什么意思呢？正如夫妻乃是建立在一个无条件的爱的关系，一个信任的底下，互相尊重的所建立的一个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怀疑对方，家庭这一刻就会分裂了。在我信主的过去的40年当中，看见许多人，看见许多弟兄姐妹离开神了。他们离开神的原因，起初只不过是有一点怀疑神的爱。当生活受到打击的时候，他就要求给神给他关于爱的证据，如果得不到这种的证据，他就会走下坡，这一个的怀疑越来越深，他离开上帝就越来越远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怀疑神的爱是与神的关系破裂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致命伤。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爱要继续的认识深，要认识神的爱越来越广，明白神的爱，要走属天的道路，要越走越看见神的恒久的爱，最后就是宽，深广远宽，去认识神的爱，如此的生命才蒙神赐福。接下来神借先知向以色列民指出，神爱他们的原因是因为出于神一个拣选的恩典。这一种拣选的恩典，为什么要以这一个以扫和雅各的故事来强调说明这一个拣选的恩典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神向犹太人解释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在这里神特别指出一个历史的例证来说明他的爱。神挑选以扫和雅各两兄弟的事来说明他这一种拣选的恩典的爱，这是非常有意思。以扫和雅各不单单是以撒的儿子，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以人的推理来说，这对双胞胎兄弟应该同样得到神拣选恩典的爱啊。但为什么神却拣选了雅各而拒绝了以扫呢？今天以扫的例证就给过我们看见，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神的拣选的恩典的爱呢？我们看看以扫的问题，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偏偏爱雅各而恶这一个以扫了。雅各他以一碗红豆汤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对以扫有这番的评语，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希伯来书12:16-17，因以色列人对长子名分十分看重，只有长子才能够承受父亲的祝福。如今以扫竟然贪图一碗红汤解渴，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故此圣经就说到他这种从上帝得到的拣选的恩典，他是他自己放弃了，因此他在神的眼中是恶的事情，他得不到父亲的祝福，也成为神所厌弃的，因为他不看重属灵的福分，是他自己放弃的。以扫本是可以好像雅各一样得到祝福的，好像你和我一样，我们应该得到上帝拣选的恩典的祝福，但是以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小心，不要好像以扫一样，因为一点点的事情就放弃了走世俗的路。圣经重复说爱雅各恶以扫，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写作的技巧，带有一种比较的含义，呈现出神爱雅各的原因，恶以扫的原因，来让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情况。在这种相比的底下，神比较爱雅各多过爱以扫。神爱雅各恶以扫的原因，除了因为他们对属灵的福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恶以扫神就说第2节第3节，使他所做的一切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来讲到他的所做的一切的最后神的审判，神的给他的结局。神不会拣选以扫，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符合神拣选他这一种的条件，因此他得不着这一种拣选恩典所带来的福分。那么雅各又为什么符合神拣选的条件呢？雅各因为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以及父亲的祝福，所以神就很严厉地管教他。在雅各的一生中，他以欺骗的伎俩去对待别人，而别人也以欺骗的手段对待他，特别他的舅父拉班。雅各的人生虽然有许多的失败，他过着一个欺骗的人生，但他有一点值得神拣选他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他从始至终都抓住神的应许，他在各方面都承认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他没有离开神，他的种种的表现都 得到了神拣选他给过他恩典这样的一个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符合的条件。拣选的恩典，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就是将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为圣，来归给他所用。拣选就是为了侍奉神，侍奉不是靠德行，不是靠工作，侍奉是一个生命，表现在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用我们的生命来符合对我们的神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人生。雅各一个谦恭敬拜的人生，来以信心接受神给过他拣选的恩典，就是免费的恩典。最后神就悦纳他这样的一个条件，神特别在比奴伊勒这个地方，他归回自己的家乡去与以扫复合的时候的路上，那个晚上雅各的生命就有了完全的改变。因此神将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从此雅各便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之一，他最终得到神的祝福。保罗也曾经解释神为什么拣选雅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罗马书九章十五节。神拣选的恩典表现在神的怜悯，怜悯这两个是就是表达神对人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或者不好，无论是好或者不好，只要我们相信神，在他的拣选的里头，我们仍然是属于他的儿女。这一个的信心才是决定于神的怜悯谁或者怜悯不另外的一个人的一个的关键点。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拣选，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成为他的儿女。神的拣选，他的怜悯是在于他绝对着的主权的当中，是他决定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好了之后有多少，神就更加怜悯我们，神就会更加拣选我们，不是。以扫和雅各就是这一个的例子。在基督徒的人生的当中，我们跟未信主的人都是一样，得享神所赐的空气、阳光和雨水，这是人类神给过人类共享的所谓共同的好处，是神对全人类同样的同等的待遇。但在这个同等的待遇当中，神的拣选、神的怜悯，特别对待那些属于他的儿女，他因为他的拣选，他更加爱我们到底。神不单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相信他的人得蒙生活当中凡事保守，得以给他看顾，而神的恩典还是经常陪伴我们，每日都经历着神的爱和保守，因为神他是爱。神用以扫和雅各来代表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有两种，一种曾经是属于神的，后来他离开神了， 他怀疑神的爱，他怀疑神的拣选。另一种是属神的，他经历了各样的失败，他发现原来我蒙拣选是出于恩典，而不是出于行为的时候，他就好像雅各一样，他愿意抓住神的应许。以扫的结局而神给他的审判记载在马拉基书一章四节。以扫没有悔改的心，第四节讲到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他们这样说：我虽然被审判，虽然被神毁坏，却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重建荒废之处。但是神对万军之耶和华神说：任你们建造吧，我必拆毁，人必称你们为邪恶之境，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从此可见，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拣选的恩典里头成为他的儿女。神会对我们全负全责，全部负责责任，只要我们仍然不放弃对神这样的一个信靠。对于那些不属神的人，好像以扫一样，神不会负任何责任，甚至神会因他们的罪恶审判他们。当然我们也看到，神不会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犯罪，神他也会用爱来管教我们，这也是出于神爱我们的心。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的这样恩典的爱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要更新神仍然拣选我们，我们要赶快回头回来吧。神仍然接纳我们，神将你带回来，他要更新你，他要重建你的生命。你是否为到神把你带回来而感恩呢？不要做一位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的人，不要做一位浪费神恩典的儿女，好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点点的好处就走向世界，继续活在最终，最终就失去了这一个拣选的福分。求神更新我们。最后一点，神的爱是数算不尽的。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你们要说耶和华在以色列疆界之外必尊为大。为什么又会有这句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神的爱普及世界，从我们的身上临到外邦，永远传遍天下。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单单看见，不单单经历，不单单他得到上帝的看顾之外，神要他们看见神给过的他们的爱，他们也要关心神所爱的万国万民。特别是以色列人的行为对万民所造成的正面的负面的影响，神要求以色列人遵守诫命，不单为了他们的好处，还期望他们这样爱神的生命能够通过这样也让万民认识神的爱，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 神让他们看见神对他们最终的应许，就是要他们完成万族都是因亚伯拉罕得福，神爱万民这一个的真实。因此我们得到神爱的这般基督徒，我们对神的爱就更加扎实了。神爱我们，我们要把神爱我们的这样的应许放在神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来看这一个爱的话题课题。每一位基督徒跟以色列人在角色上没有分别，两者都是神的子民，同样在承担神这一个的伟大的爱、恒久的爱、拣选 的爱的恩典里头，我们也承担了这一种向外邦人见证的这一个的责任。爱需要分享，爱需要见证，爱需要发扬光大。正如耶稣升天前跟门徒说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一样，因此我们这群蒙恩得救的人是神救恩计划的见证者和代理者。当我们做一位经常数算神恩典的儿女的时候，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将神的爱传到世界上，神的名字在外邦中被尊为大，许多人认识他了。可见我们得到神的爱，当我们数算不尽的时候，就是在见证。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去明白和经历神的爱，因为神曾经以他的爱去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神必在我们生活当中继续彰显他的爱。今天我们都在享受着神圣约当中的大爱，因为神曾经借着耶稣基督与儿女们立了新约，他爱我们到底。让我们每天都投放在神的爱中，让我们每天都以行动的去回应神的爱，更深爱爱他，更深的去爱教会，更深的爱每个儿女。所以主耶稣离开之前，他留下一个的诫命，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带有一个使命，这带有一个的教导，就是我们活在经常活在神的爱中。弟兄姐妹，让我们放弃那个怀疑神爱的心，因为怀疑神的爱会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建立这一种爱的根基上，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曾爱你们。让我们更新对神的认识，知道神是神的爱，第一点是恒久不变的，第二神的爱是拣选的恩典，第三神的爱是要表达的，神的爱是要活出来的。当我们数算的时候，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神的爱的确在我们当中了。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位知恩感恩报恩的儿女，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思，让我们每天看见这个世界，看见我们内心有这一种的平安、健康、福气、家庭、教会、生命气息，都是给过我们神给过我们的恩典。不要忽略了我们享受 神免费的恩典，好叫我们再次的谦卑感恩，回到主面前，真正的以我们的生命来敬畏主，经常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回应神的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在父亲节的这一刻，我们想到地上既然有一位天父给过他的父亲的责任，让我们体验到地上父亲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天上的父，你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可能今天我们会说，在地上的父亲他的爱有缺陷，我们根本找不到地上有一个爱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有破裂。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天父，你补缺了这样的缺陷，你仍然对我们说，我们这一个在地上没有找到父爱的人，你也这样爱我们。看到人的失败，看到父亲没有尽的责任以下，我们看到救恩能够修补了这一切，你的爱仍然活在人间，让我们修补吧，修补地上与父亲这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天父你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从天父这样爱领受得完全，更新得完全，以至于我们更加爱自己的父亲，爱你给过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用我们的爱来回应天父的爱。求主祝福每一位父亲，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祝福你给过我们的家庭，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